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同心敬拜我们的主，好不好？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如果可以的话啊，我们大家请起立。罗马书6:3-14，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一同进入这神圣的一个礼拜 Holy Week， 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思想主您的受难、您的受死、您的埋葬与您的复活，我们实在是再一次全然的倒空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有限、满了罪孽过犯。但感谢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把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样全然的舍了。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肃立，呼叫阿爸父，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你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主的灵再次充满我们，求主的爱再次吸引我们，求主的十架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途。愿我们今天的聚会再一次能够默照神的心意，求主施恩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进入在我们基督教界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个礼拜，又叫 Holy Week， 或者叫做 Passion Week， 主耶稣的受难周。这一个礼拜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大爱，一同来思想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最后的教导，在地上最后存留的话语，他的祷告，还有他要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很恰当的来思想这样一个同埋葬、同复活的题目。有两个圣礼，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浸礼。那么关于圣餐，我们前不久刚刚思想过，当我们说我们要一起同心来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教会绝不可忽视主的圣礼。虽然我们晓得这圣礼本身不是在传递救恩，我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但是当我们一起同心来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来遵照主的吩咐来遵行这个圣礼的时候，神的恩典要充满我们，神悦纳我们这样一颗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关于敬礼的这样一个题目。复活节即将临近，我们也很感谢神啊，我们 CCMC 德恩堂啊，凯瑞堂，对不起，每次和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呢，不单我们在现场敬拜，我都把手机打开啊，然后要这个上网和网上的啊弟兄姊妹，在手机屏幕前的弟兄姊妹啊，和大家一起也是同心敬拜。而且现在因为有这个高科技啊，所以一会儿在凯瑞堂这边，一会儿就在德恩堂这边和大家一起网上敬拜，所以这个脑子就有点啊没有搞清楚啊。我们凯瑞堂啊，从职堂开始到现在啊，我们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一次我们一共是有5位啊弟兄姊妹，大人小孩，要来受浸归入主名，我们实在是心欢喜灵快乐。那么我们在这个复活节将到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更是恰当来一同思想敬礼这样一个题目了。首先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都很晓得，都很熟悉的啊，晓得这个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常说教会这两个圣礼极其重要，为什么重要？首先一点，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设立的，圣餐是主亲自设立的。我们马上就要来到这个逾越节，然后是受难日啊。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晚餐，我们前不久一起思想过，那是主自己亲自设立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也是明讲，受洗这样一个圣礼也是主亲自设立、亲自吩咐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请大家听好啊。初代教会的会堂，差不多两千年以前，初代教会的会堂和我们今天教会的会堂有两样相同之处啊。绝大部分的会堂，像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是教堂，但是一个体育馆啊，是一个 gym 里面。我们就说绝大部分的啊，这个教会会堂或圣所和当年的设施摆设、外在硬件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个词汇，有两样不同。一进去以后，哇，和当年一样，哪两样？十字架，感谢赞美主啊！这刚才已经给大家一个 hint， 因为我们这里是体育馆啊，所以好像没有十字架啊。其实有的教会在这个体育馆也会挂十字架啊，你看这个墙上啊十字架，我们的摄像机可能照不到。墙上他们挂的这个 banner 上面有十字架。来到教会，甚至开车经过一个教堂，远远的看到啊一个教堂的顶上或者是侧墙上有十字架，这就知道是基督徒一起聚集来敬拜的地方。还有一个，初代教会和今天的教会的会堂，很多教会的会堂是一样的，有一样东西。这个呢是有考古发现啊，这个圣经历史学者、圣经考古学者，你知道考古学有一门专门的这个学问叫做 Biblical Archaeology， 这些人是基督徒，笃信圣经的，而且他们相信圣经所写一字一句都是神的话语，照着圣经的记载去这个圣地去挖掘，去使徒们啊宣教脚宗所走过的地方去挖掘，一定能够发现啊和许许多多的符合圣经记载的地方。所以护教学上面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圣经考古学一些发现，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的话语实在是又真又活的。那么呢，圣经考古学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刚才我看到有啊弟兄已经在这里比了，有人想说出来吗？有进尺，对了，有进尺。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图是据说啊我们现在所知的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不大啊，
不大。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叙利亚，啊，在叙利亚，大约是主后200年，也就是说新约圣经刚写完100年左右，对不对？因为启示录是主后90多年写的，啊，这是主后200年，所以是非常非常古老啊，距今已经是1800多年了，啊，1800多年了啊，这个接近2000年了。那么有人呢还把这个教堂，小教堂不大的啊，把它来重新复原了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遗迹嘛，啊，把它重新复原一下。那，啊，你看对比一下啊，这是比较啊这个废墟的这样一个图片。复原以后，我们就看到和今天的教堂有一个很显著的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有个禁池，有一个禁池。啊，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说十字架啊，你说那十字架在哪里呢？来，大家看这个禁池好不好看？设计非常的巧妙，啊，你看从后面绕过去哈，啊，然后从那个后面的这个在我的屏幕上看得更清楚一点，后面是有台阶的，从台阶然后面对会众走下来，哎，好，谢谢。啊，从这里这个台阶，你看到一阶一阶一阶走下来，啊，面对会众走下来。我为什么说设计很合理呢？一方面它是一个十字架啊，象征于主同埋葬同复活。再一个，左边右边正好站两个人，啊，是不是啊？尤其是如果像我这种又瘦又矮又轻的，有一次给一个弟兄施洗，1米8几，大概快1米9，不单个高，我们华人一般都很豆芽菜啊，这个年轻人非常魁梧，200多斤，快300斤。哎呀，那次给他施洗，弟兄姊妹就说呀，说牧师啊，你可别埋葬了，就不让他不复活了。我说我拼了这条老命也得从水里拉出来啊。所以这样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敬礼啊，我有时候去参加这个营会，在湖水当中啊，给弟兄姊妹施洗。我们以前退休会也是这样子啊，在别的营会也看到，因为我们在这个湖水当中，自然的水中呢，这个水的这个温度啊、深浅啊等等，也有一个弟兄来帮助，一边站一个啊，然后帮他倒过去，所以他正好啊，一边站一个，然后让他倒过来，然后再从水里出来啊，真是非常的棒啊！不只是这一个地方，大家看啊，这个也是。这个呢都是在这个以色列啊这个旷野里面啊，这个是拜占庭时期250年到600年这个范围当中，就在附近啊能够挖掘出许多这样的禁池。还有啊，这个是哪里呢？老底嘉教会。但是千万不要误解，不是启示录里面那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啊。为什么说启示录这个老底嘉教会当时不冷不热呢？当然一个是讲到他们的属灵的温吞水，而且我们大家也知道哈，这个温泉啊流到他这里，正好这个温度降到就是不冷也不热啊，所以呢就形容他们属灵上的这个状况。这是主后300年啊，主后300年的教会。那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在启示录主后1世纪老约翰写给老底嘉教会的这封信呢，他们大概是读到心里去了啊，悔改了啊，所以老底嘉的教会啊还一直存留，不像哥林多啊。如果我们要是去这个晓得学习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晓得哥林多1书2书，而且据说还有哥林多还有第3封信，使徒保罗一再的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就哥林多教会呢不悔改啊，没有真正的生命翻转，后来哥林多教会不久就没了啊。这老底嘉教会一到主后300年还有，而且这个教堂上建得蛮漂亮的，虽然这是一个废墟啊，像你看它的铺的这个这个瓷砖啊，而且还带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建得很棒的这样一个教堂，也是有这个十字架形状的一个禁池啊。所以初代教会有十字架，初代教会也有禁池。受禁好重要，主耶稣不单是对不起，主耶稣不单是设立了这个洗礼，还有一点，弟兄姊妹还记得主耶稣怎么样啊？他自己亲自受洗，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啊。好，那我们呢现在就既然讲到禁礼啊，或者叫洗礼，讲到这个词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词原文的意义了。我们讲到
绝不是说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啊，绝不是说没有学过希腊文没有学过希伯来文我就读不懂圣经啊，就不能够分享主的话语，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啊，我们深入一点到原文当中，那么能够啊看得更清晰一点。有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啊翻译，那么迷失掉的一些意思能够把它找回来，就像上次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那这里同样也是啊，这个 baptism 这个词，它是直接从希腊文的 baptizo 啊 ，baptizo 是一个动词，从 baptizo 来的。那 baptizo 是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意思它就是没入水中啊，英文叫做 immerse， 没入水中。所以圣经当中说给人施洗 baptize， 这个 baptize 本来不是英文里面的词。它是直接从希腊文里面音译过来的。每一次说到 baptize， 英文说的 baptize 就是 immerse， 没入水中，没入水中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同样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我们啊把它翻译成洗礼，那原文当中实际上就是浸入水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意译翻出来叫做浸礼啊。那么这个浸礼与救恩啊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只能够受浸啊才能够得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有摆这个经文，有的人呢他是这样认为，像我说的人只有受浸才能得救。在2002年，当时我们在 Rochester 开始植堂，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团契，那么等到植堂的时候就要开始找这个主日敬拜的地方。我们所在的这个美国教会只能够礼拜五晚上给我们用啊，礼拜天不行，我们就开始各处去找。那时候呢我就找到一个教堂啊，这个教堂位置也好，离大学也近那个又在这个大陆的边上啊，各方面看着都不错，跟他们联系，跟他们牧师一见面，我们才发现他们信仰的就是这个叫做所谓 baptismal regeneration， 就是受洗救恩论，你只有受洗啊才能够得救。这个教堂非常有意思，这个教堂呢前面的浸池比别人的浸池都大，好大的一缸水摆在那里面，大什么地步呢？一家如果有三四口的时候，可以同时下水，都站在水里面，然后一个一个的这个牧师给施洗，都站得开，就这么大。而且这个教堂还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一缸水呢 24/7 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七天永远摆在那里，不但摆在那里哦，一直加热。因为我们受洗如果是一缸水是很不舒服嘛啊，在北美这边条件好啊，大家还能够用热水。我读这个圣徒见证，在文革当中的那个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都是冬天很冷的时候，深夜里面连那个民兵都不出来了，然后到那个冰冷的河水里面去受洗，因为那样的话比较安全。现在我们的条件非常好，所以他们就是很大的一缸热水在那加热。我们北方啊，我来自北方，冬天相当冷的，教堂里面不是开暖气，所以那一缸水呢在很低的室温之下一直在那加热，要消耗不少的能源。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当时那个牧师就跟我们说了，因为一个人哪怕夜里两点钟他说我要受洗，立刻到教会去马上给他施洗，如果要是不马上给他施洗，三点钟这个人离开世界怎么办？就不能进天堂了。哎，他们有这样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他去找圣经根据，你看我摆在这里了啊，大家看《使徒行传》2: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22:16，现在你为什么单言的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他们就去片面的啊抓住这一节两节的一个教导的圣经，然后把它无限的延伸，无限的扩大，就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受洗就不能得救。
以至于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大部分这些教会相信一信称义的教会认为我们是离经叛道，又反过来了，他说我们是 apostasy。 所以那次跟他的这个对话呢挺有意思的啊，也是 eye opening 啊，很开眼界同时呢也是这个信仰上面的一个交锋啊。所以实际上这个高举 baptismal regeneration 已经是 borderline， 已经是到了这个异端的边界上了。为什么说到异端的边界呢？他的这个得救已经不是本乎因着信了，他是靠行为，对不对啊？就是你必须要去受洗啊。所以当时我们就给他提了几个极端的情况啊，我说那一个人要是在病床上面已经病入膏肓，浑身插满了管子，他只要是真心相信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他弄到水里去泡一下嘛，对不对啊？而且他们也是相信是必须要受浸的啊，浸礼的，这个倒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我说你这个怎么办呢？在南极啊，冰天雪地的那个地方，你哪里去找那么多的水去给人去施浸呢？啊，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之下啊，都是这些极端情况下我不管啊啊等等，反正就是现在我们有水就得浸啊，就有点不讲道理了。类似跟他的这个交谈，当然虽然我们是有这个激烈的这个一些的信仰的对话啊，交谈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去用他那个地方了啊，因为信仰不合。后来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地方啊，长话短说，十年差不多十年以后啊，2012年，结果我们把他教堂买下来了啊，后来我们就继续用这个教堂，用了这个教堂那个净池好大呀，那我们中国人都精打细算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弄一缸水在那边一直去烧那个电啊，那太贵了，我们就把水给它放掉了啊。我们一年有几次的这个浸礼啊，有弟兄姊妹临时如果说比如说我马上要回国了啊，我信主想受洗，随时我们可以安排，只要上了这个浸礼班没有问题啊，上了真道班我们都可以给实习啊。那下一次再一灌水发现出问题了，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如果一直保持那个状态在那边呢，你就每天它 keep 它循环没问题，水一放掉，然后下次世界灌了一缸水，地下室这个交易厅那边就开始下雨了，浸池漏了，浸池漏了。后来呢，长话短说，我们就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浸池，坐在那个大的浸池里面，哎，就这样就好了。我就站在这空空的浸池里面，身体都是干的，然后弟兄姊妹下去又省水又省能源还方便，人实习完了出来直接就可以讲道。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故事啊。那么我们如果要是单单的啊片面的去理解，很容易出问题。在使徒行传当中，在使徒开始传福音建教会，在整本圣经特别是使徒的书信都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开始广传，使徒行传是一个历史的记载，而且里面很多的记载是一些的特例，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在解经的时候要已经解经，而且要看它的上下文到底是讲什么意思。我们再来看几节经文，罗马书十章第九第十节，这里讲的是特别特别的清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八个字叫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今天我们常常说带一个愿意信主的人做决志祷告，英文你可以叫 sinner's prayer 啊，一个罪人的认罪悔改的祷告。那么呢，我也听到有人说，哎呀，这个你们开福音营啊，布道会呀，啊，个人布道啊，带一个人做决志祷告啊，圣经里没有决志祷告。其实这个呢，我有做过回答，跟他们对话的时候，跟他看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很清楚嘛，是不是啊？这就是决志祷告的一个根据，叫什么呢？心里要相信，口里要承认，要讲出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就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做决志祷告是有圣经根据的。不过呢，我也理解有的同工他们就指出来，就是我把这个今天把这个决志祷告就把它变成一个简化的这样一个受洗
得救论 baptismal regeneration。 什么意思？一个人若是真正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他是得救的。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人他做过好多次觉知祷告，当我们问他你觉知没觉知啊，这个弟兄姊妹他自己也糊涂了，然后说哪一次觉知，因为他说一有布道会我就举手，一有到飞营去我就去举手，因人家一旦做觉知祷告我就总跟着做觉知祷告，人家觉得好像我多做多觉知几次好像更确定一些。或者有的时候有人做这个觉知祷告，他不一定是真正的心里相信，不一定真正的明白这个福音的道理，是面子，这个基督徒他们对我太好了，他说让我跟他做一个觉知祷告，我就跟他做了。这和受洗有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以前曾经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从别的州搬来，那么他们呢说在别的州已经受洗了，后来我们探访跟他在谈到的时候就发现在真理上面很不清楚，我们就问他当时是怎么这个受洗的呢，所以说他们在一个中部偏北的一个州，然后那个州的那个城市也不大，然后他们去的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美国人的教会平均年龄已经六七十岁了，一群的很 nice 很善良的一群的老爸爸老妈妈，然后看见一对中国人年轻的夫妻，然后带着小孩子来到教会，像宝一样对他们非常非常好。等到他们要搬家要临走的时候，教会的这个老弟兄老姐妹就跟他们说了，说我们教会有一个禁池已经好多年都没有用了，已经都落了尘土了，你们走之前我们唯一盼望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够在我们这里受洗一下。你说那他们能够说不吗？当然好，可以，就在他们那受洗了。到底这个福音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只知道基督很有爱心。那么洗礼是这么回事，觉知祷告也是一样。千万不要从表面上来看啊，说一个人做了觉知祷告啊，那他就一定就是进天堂的。我们没有这样说，就像我们也不敢说一个人受洗归入主，说我受洗归入主名就一定是进天堂的，我们也不敢说一个人哪怕他就是站在众人面前传道医病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他就一定是进天堂的，对吧？这是主耶稣讲的，对不对啊？主耶稣明讲嘛，将来有许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是怎么说呀？说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我不认识你们啊。到末后的日子可能好多牧师不进天堂的，这是没有阿门的，是吧？大家不知道，大家看那个 Left Behind 末日迷踪里面，是不是那个牧师他就 Left Behind 吗？当然他在这个大灾难当中他真正的重新悔改了，把圣经好好的翻出来读了。所以我们不要从外在任何一个从外在的这个说哦，你有了这个你就一定得罪，都有因行为称义的这样一个可疑性在里面。专见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口一定是要表达我们的心。好，那么下面可以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里也讲得很清楚，这是《使徒行传》。但是狱卒很慌张，使徒跟他讲了：“不要怕。”当信主耶稣，这里没有提到受洗，虽然你去看使徒行传信主的都是立刻就去受洗的，但这里就讲一个，就是你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为什么把你和你一家底下画一个下划线呢？ underline， 我们要稍微多讲一句，在教会里面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界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叫做什么？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一人信主全家得救，这句话有问题，老实讲真有问题，而且问题挺大的。为什么？如果真的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话，大家想想这里的逻辑哈，我一个人信主了我全家都得救了，我们就按照一般的这个定义，这个一家 family immediate family， 我的配偶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对吧？这是我的最亲近的，
如果我一个信主了，我的太太、我的父母、我的孩子自动都得救了。好，他们都得救了以后，下面呢，我太太的 immediate family 是谁？他的爸爸，对不对？他的爸爸妈妈。那好，那他的爸爸妈妈那也得救了。那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再往后推，大家就都明白了，这就没完了。我们天底下大家都是一家人啊，只要一个人信主 ，mission accomplished。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两个主语，前面主语也是你和你一家，后面主语也是你和你一家。就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救。所以我们强调基督教的信仰 Christianity 是我们每一个个人与耶稣基督个人的这个关系，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从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很清楚的，是绝对正确的。只不过我们以前讲到教会的时候也提到，在今天西方个人主义啊这个泛滥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有的人呢就也是片面的啊，带着扭曲的说是我跟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所以不需要组织啊，所以不需要教会啊，不需要章程啊，不需要教会的纪律等等等等啊，这些啊，这个就是错误的理解这句话了。是我们每个人要自己要亲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接受主的救恩。所以大家可能听过这句话，神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是不是？ God has only children, no grandchildren。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20多年以前，美国的社会比现在还保守一点，基督徒比例还高一点。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遇到美国人，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呢？说我是基督徒啊，然后立刻就给你解释了，我从小我就这个已经在教堂里面受洗了，然后我们家几代都是基督徒。是不是 regular 去教会呢？很 regular 去教会啊，这是一个在美国教会里面的一个玩笑话，一个 joke。 怎么叫很 regular 去教会呢？一年三次，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 very regular。 平时跟谁没有关系的，去教会去过节去了，变成一个文化。还有的说有更极端，一个人一生去三次教会，哪三次教会呢？出生妈妈抱着去教会，然后呢结婚到教堂里面一次，最后葬礼一次。而且像西方原来那个老话讲，都是坐着马车去的，因为以前没有汽车，都是马车。每一次因为坐这个礼仪，妈妈抱着坐着马车，然后结婚也马车，然后最后棺材马车拉着。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强调圣礼，弟兄姊妹们，千万不可轻忽圣礼。但是我们反复的说，要合乎中道，要明明白白。马可福音16章第16节也是这样讲，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下面半句呢，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马可福音16章后面这个长的一个结尾 long ending of Mark 里面所讲的一句啊，很重要的话。什么样的人得救？信而受洗是必然的得救。哎，那你说啊，那我就必须要受洗。后面说什么样的人必然不得救，必然被定罪呢？受洗两个字有没有拿掉？弟兄姊妹们，要拿掉，不信的必被定罪。大家看例子啊，为什么说不信的必被定罪？受洗两个字就拿掉了。主的话也很有讲究，大家来看与耶稣基督同定的这两个犯人，一个讥笑耶稣，对吧？啊，非常的不敬畏神。另外一个不一样，应声责备那一个强盗。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一个坏强盗，一个好强盗。强盗没有好的，但这个是好的，就是好强盗。这个好强盗得救没得救？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在点头，肯定得救嘛。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他不单得救了，而且
很多解经家讲，这一个好强盗是新约意义上的第一个基督徒，新约意义上第一个基督徒。所有使徒们都没有能够成为第一个基督徒，那跑了嘛，四散奔逃。大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但是这一个强盗，这一番话千万不要小看。多少次分享福音的时候，有听到慕道的朋友这样说，有一次有人跟我讲的特别典型，这是他的原话，说基督教信仰很好，你们传的福音很棒，我也很服，我也很愿意相信，都是他的原话。他说但是我现在不信。我说你要什么时候信呢？等我死以前再信。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太好了，我要好好的去捞这个世界。信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这么多的清规戒律，这个太束缚人了，等临死以前，他说这个世界我也捞够了，天堂我也要去。讲得很直接哦，相当的直白的一番话。很多人有这样一种观点，而且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参加了查经，读了圣经，拿圣经根据，就是这个强盗，你看这个强盗是不是啊，犯了死罪要钉十字架的，哎，你看临死之前做了个这个决志祷告，就讲了这么一番话，立刻就能进天堂。本乎恩因着信，因信称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神的恩典浩大啊，等等等等，这些话都很对，不错，神的恩典很浩大。任何一个人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都能得救。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这个强盗的这番话可不简单，作为第一个新约的基督徒，你想那是随随便便能做的吗？你来看待这番话，从这个系统神学的角度，系统神学呢有各个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分的论述啊，比如说救恩论啊、神论啊、基督论啊等等这些，我们来看啊，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样，这个强盗就责备那个坏强盗，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首先他的神论很清楚，是不是？神是可敬畏的，神不是圣诞老公公，神不是这个菩萨有求必应，神是可敬畏的神。下面你看他的人论，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的人论也很清楚，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配得任何神的恩典，只配什么？只配受刑。下面再看，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个是谁？耶稣基督，他的基督论很清楚，是不是？那些人都说他是罪人，他是罪人，他已经都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你怎么不是罪人呢？门徒们心里都软弱了，都跑了，都不认主了。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是圣洁的主，他的基督论。然后再看更加的 amazing， 别人都说耶稣已经都钉十字架了，对不对？已经都被抓了，门徒说那我要当财政部长，我要当国防部长，我要当外交部长，我这些美梦也都没了，耶稣不可能到耶路撒冷去做王了，完了完了。这个强盗怎么说呢？看他的末世论，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还会再来的，这是什么样的信心？这是什么样的认知？他知道耶稣基督还会再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下面最后好重要的救恩论，他的救恩论清楚不清楚？我们所受的完全是我们应该做的，前面讲得很清楚的，现在求你纪念我们，没有别的， 我乏善可陈，只有呼唤你的恩典。所以我说他是第一个新约的基督徒啊，完全是靠恩典得救。求你纪念我，他的神论、他的人论、他的基督论、他的末世论、他的救恩论，我们如果从用神学去分析分析，了不得。反正我敢告诉大家，别人我不知道，我敢告诉大家，我被挂到十字架上去啊，我讲不出这番话来啊，可能内心当中好多苦毒在那去怨恨神、咒诅神都说不定哦，像另外那个强盗一样。所以我们就跟这些啊木头朋友说，哎呀，我还能临死的时候，你看那个强盗做了个祷告还能进天堂。我说你千万不要从肤浅的从表面上去看，能够对神有这样很深的真正的认知吗？发自肺腑的呼喊吗？罪恶的惯性是极大的，如果我们这一辈子都在那去捞这个世界，追求自我，追求最终的满足，到临死之前你真的能够急刹车刹得住吗？还是只是说我口头上去做这样一个所谓的觉知的祷告，就只是为了去捞一张进天堂的门票？千万不要小看罪恶世界在人心中的生命当中的这个力量。我不否认有的人可能可以，我们的神也真的是有恩典，我也听过不少的见证，有的人是在病床当中甚至病入膏肓的时候觉知信主重生得救的，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怀着这样一个不信的恶心，我们这话真的要讲的比较重一点，这是圣经里的话，怀着个不信的恶心说我到临死的时候信，你这个信很可能不是真的。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所以敬礼和救恩，我们做一个结论，人得救不是靠敬礼，而是靠信。这样一个相信指的是信心，指的是信靠，不是表面和口头的赞成和同意而已。那敬礼是什么？敬礼是表明一个人的得救，是在天地啊、天使、魔鬼面前、众人面前做的一个宣告。所以有的时候有人做这样的一个啊比方，可能不一定很恰当，再来一个比方，说这个一个人觉知信主，真正相信接受耶稣的救恩，那个时候他就成为神的儿女。这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是这个两个人结婚去扯证啊，去领证，就是合法了啊，就是合法的夫妻，有了这样关系、啊、然后呢这个等到这个洗礼呢是啊办婚礼啊，有这么一样这样一些的这个可能不是完全很恰当的，但是能够稍微做一点说明啊，这样的一个比较。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有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已经相信接受主了，而且他在内心当中真的是相当的信，信到一个地步在教会当中很热心的在服侍，有一次在这个诗班当中，原来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教会诗班当中，我们的诗班指挥的先生哦，人很爱主，爱主到一个地步，有一次我们这个诗班练习的时候，礼拜五晚上练习，有一个姐妹忘了带这个谱夹来了，诗班指挥的先生就批评这个姐妹说，你想想一个士兵上战场能够不带枪吗？你来诗班练习居然不带谱夹，这对神是什么态度？我听了好感动，这个弟兄好爱主啊，对这信仰非常认真啊。过几个月他受洗，我是跌破眼镜，他们说这个弟兄早就已经相信多年了，然后呢现在终于下定决心要受洗。他去上去做受洗见证的时候，一打鼻涕一打泪，底下一直往上递纸巾呢、啊、讲不出话来，最后讲出一句话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早就信主了，一直拖着不受洗，到最后他终于明白过来了。今天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情形呢？也是大家去片面理解，所以我们说看圣经要看它整全。我只要信主就可以，我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反正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已经得到永生了，我为什么非要去还要去走这样一个外在的仪式？
听到好多人这样讲。我跟大家分享，曾经遇到一个人，他是说我曾经是多年理直气壮的不受洗，就理直气壮不受洗，你听这个话呀。后来当然他明白过来，后来他做了传道人。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敬礼很重要，所以在我们教会啊，在我们教会成为教会会员，在教会领圣餐，我们是要求大家是要受洗的，要受洗归入主名的才来领圣餐。不然的话，真的有的人你遇到信主好多年受洗不受洗的，但是一到有圣餐的时候还来一起来领圣餐，这颠倒过来了。而且呢，我们在这里也要多说一句，我们在教会成为会员或者领圣餐呢，我们不要求你一定要受的敬礼。刚才我们讲了，圣经当中讲到这个 baptism 是没入水中，从水中出来。下面我会给大家看这个经文，与主同埋葬同复活，今天我们的这个讲题这个出处意义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有在有的教会是用这个点水礼、洒水礼等等，还有在有的教会刚才我们提到是婴儿受洗。在我们教会呢，我们不做这些的仪式和安排，而献礼这个我们是有的。因为小孩子还不明白的时候，父母跟神立约把孩子献到神的面前，这是有圣经的出处，有圣经的根据的。但是婴儿受洗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也讲得很清楚，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刚刚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六章，是先要信，然后这个受洗是他自己信心的一个表达。有人说啊，婴儿受洗体现神的恩典，你不，你成人受洗同样体现神的恩典，姊妹们，每一个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作为父母没有办法替孩子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儿童奉献礼就不一样，儿童奉献礼是作为父母的跟神的一个立约。那同样在有的教会因为历史的缘故啊，他们有传承做这个点水礼，我们不多去评断，我们只是说在我们教会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实行这个敬礼。但是如果有的教会有的弟兄姊妹尤其在北美华人教会，从各个不同的背景来的啊，他以前比如说是受的是这个点水礼，我们呢不要求说你必须来到我们教会再要去受敬礼，有的教会比较严格，真的是这样子啊，要求再受敬礼的，我们不做这个要求啊。最关键是我们自己，还是这句话，跟神个人的一个关系。以前我也遇到过有的弟兄姊妹，他有说他自己主动申请、主动要求说，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受的是点水礼，现在好好的读圣经明白了，我希望再受敬礼。这个我们也很愿意啊，就帮他再施敬礼，与主同埋葬、同复活。好啊，那这些讲完以后，我们就来好好看敬的重要性。第一点，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尚且受敬呢，我们怎么会理直气壮的不受洗呢？大家来看，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啊，那么主耶稣就到约旦施洗约翰这里来受洗。那施洗约翰看着就拦住耶稣说：“我要受你的洗啊，你怎么反倒到我这里来呢？”耶稣回答说，第十五节：“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连主耶稣都这样来尽诸般的义。而且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不一样，天开了，圣父、圣子、圣灵，哇，极美好的这样一幅的图景， amazing。 主耶稣尚且受洗受浸带到约旦河当中啊，来受浸。第二点，我们刚才也看到大使命，这是主耶稣给信主者的第一个命令。大家看这个大使命，主耶稣这个措辞，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以前讲到过两三年以前来 CCMC 的时候，就和弟兄姊妹有谈到过这个大使命当中的这个主要动词啊，核心谓语就一个词，是使人做他的门徒啊， make disciples。 怎么样使人做主的门徒？下面要怎么样？第一个就是 baptizing 啊，这个地方的这个 g 给他们施洗呢是现在分词来形容始作门徒啊。第一点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先施洗，后面才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 teaching。 人先信了主，信了主以后要怎么样？先要受洗，表明耶稣基督真的是我的主。所以我常常愿意去问这样一句话，很多不是很多，但是你常常会遇到有弟兄姊妹，我受洗了，我说哎呀受洗就行了，为什么要是那个信主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受洗呢？尤其还要到水里去泡，好麻烦。我就挑战他们了，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第一个命令，你认不认耶稣是你的主？认啊，耶稣是我的主啊。那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命令我们都不遵守，他到底是不是你的主？没有话说了，对不对？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第一个都不遵守，后面的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好好的遵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了，不要轻忽这个圣礼。我们再次强调，我不怕强调多，再次强调，我们受洗绝不是靠这个去得救，绝不是靠这个去领受救恩，我们是先得救然后才受洗。但是不要去轻看这个敬礼。我听好几位牧者也跟我分享，有的弟兄姊妹也分享，一个人受洗不受洗，不光是从旁观者角度，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感受跟主的关系上面，发现真的是进了一大步，这生命真的是不改，真的是得到极大的改变，好像神就通过这件敬礼在这个生命当中做了一个奇妙的一个工作。这是神自己的作为，披戴基督，披戴基督。新约当中信徒第三点都是信而受洗。大家看，就传福音的腓力，使徒行传第八章啊，这个腓力本来是耶路撒冷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后来呢，他成为叫做传福音的腓力，圣灵把他提到那个往加萨的旷野去，那里正好有一辆车在那里走，里面是一个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啊，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以后，要回埃提阿伯，就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啊，回这个Ethiopia 在加萨的旷野当中，腓力哎突然出现了，读什么书？以赛亚书，读得明白吧？读不明白，我给你讲一讲，把以赛亚书一个讲解明白了，哦，原来他知道了，然后正往前走，大家注意啊，加萨的旷野哦。啊，旷野里面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太监立刻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第三十七节，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这个括弧啊，这个台湾话叫刮弧啊，这个里面括弧里面的不一定读，这个地方第三十七节要读。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大家注意，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然后从水里上来，这个人下水受浸归入主名，回来以后神的灵这个时候才把腓力提了去，没有说我把给他讲解明白了就提了去，也没有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现在就可以提了去了，没有，要受洗，受洗以后腓力被提了去，这个太监的生命发生极大的反转。我们怎么知道？直到今天在埃塞俄比亚还有非常古老的很传统的基督教的教会，而且他们都承认是当年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带信主的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回到伊塞俄比亚啊，埃塞俄比亚啊，这个台湾话叫伊索比亚，把福音带到那里建立教会，直到今天。你再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原来在 Rochester 那个教会，不是我们后来买了那个 Church of Christ， 就是那个 Baptism Regeneration 买了那个教堂，那旁边那个教育楼是三层，我们用不了那么多。然后三层呢，第三层这边的这个几个房间租给一个教会，然后这边的房间啊，一个是朝东朝西的，朝东这边租给另外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埃塞俄比亚教会，一个 Ethiopian Church。我跟他们那个牧师。啊，有交通过啊，他们是很古老的这个信仰的传统的，你想想能够追溯到这个时候啊，而且那个埃塞俄比亚文字可有意思了， 看着也不像是韩国文字，也不像是蒙古文字，就是挺像东方文字的啊。所以这个 Ethiopian 啊，他们是我们不再多去讲了，他们在文化上面是很特别啊。虽然是非洲人，但是又不是很 African 啊，这样子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他真正的信主而且受洗了以后，生命发生极大的反转。在今天中东国家、伊斯兰教国家，还有好多其他那些逼迫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很奇妙，他们都有一点共同的认知。你比如说在一个回教徒的这个村庄里面啊，全都是伊斯兰教的村庄里面，一个人呢，如果他听信了福音，他说我现在信了，伊斯兰教对这个人的这个逼迫呢还不是很严重啊，周围的这个亲戚邻里对他逼迫还不是很严重。如果要一旦这个人受洗了，不得了了，立刻群起而攻之。最严重的时候，听过宣教师讲的这个啊，很令人心痛的见证，第二天可能这个人就没有了，就到这样一个地步。你光是口头说我信了，他们对你还比较 nice 的，你受洗不受洗他们就看这一点，连属世界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所以大使命里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将来就要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我们原来在这个浸信会、浸联会很多年，浸联会每一年呢有一个报告，给各个教会发一个单子，然后你填一填要交上去。有一条就是，你们教会在过去年当中有多少人受洗？我们很强调因信称义的，非常强调因信称义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不问你有多少人做决志的啊，他就问你多少人受洗。第四点，浸礼乃是旧约当中过红海，在新约当中预表的一个应验。哥罗前书十章第一到第四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如果新约当中不这样讲，我们还不太明白，在新约当中这样讲，就让我们看清楚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过红海这样一个神迹，原来是什么受洗的这样一个预表。旧约当中他们是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在新约当中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像摩西在旧约当中是他们的 Savior， 是他们民族的救星一样，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Savior。 那这节经文还有这段经文还有更奇妙的地方，前面讲到是洗礼的预表，后面就是什么呢？我们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然后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是我们吃喝主的生命，是我们一起领受主餐的一个预表，在这一段当中同时出现。所以我们要出埃及啊，这个红海来在这里，你如果没有过红海，如果是要逃，后面法老带着军兵在追，这个埃还是在埃及，还是在法老的范围势力范围底下。我们都好清楚旧约当中的埃及是什么的象征啊，撒旦罪恶权势嘛。法老是谁的象征啊？就是撒旦自己的象征嘛，这大家都再清楚不过了。那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要出埃及，当一出埃及，我们过了红海，法老的军兵被淹没在那红海当中，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再能够起到这样一个捆绑、这样一个完全掌管的这样一个作用了。还有半句话我们后面马上要说。第五点，这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要与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当全身没入水中的时候，象征着我们这个旧我与主也同埋葬了，死了。然后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样式，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了，很重要。所以最近还听到有人分享一句话，说我们每一次去参加这个浸礼的时候，不是去参加浸礼，是去参加葬礼。为什么呢？因为旧人埋葬的这个一个仪式。 是参加葬礼不过呢还有半句话，不单是参加葬礼哦，还参加什么？参加复活礼对不对啊？因为埋葬了还要出来，所以是我们喜庆的，充满欢乐的，把荣耀归给神的，与主同埋葬同复活。第六点，敬礼与主的身体有密切关系。哥罗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水洗和灵洗的关系，今天我们肯定是没有时间，我们不展开去讲，但是我们就讲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不去区分水洗和灵洗在有的像我自己以前信主的教会比较强调圣灵工作的，光水洗不够，然后再要受一个灵洗讲方言等等等等，这个圣经当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清楚的根据我在这里稍微的提一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不把灵洗和水洗做区分，我们知道这里在讲什么。当一个人受洗真正的信主归入主名的时候，他是进入了一个具体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这指的是主耶稣的身体，一个教会，而且还不是一个普世教会的概念。为什么更多前说十二章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在主里面是彼此生命有极密切连结的，密切到一个地步，若曹阳弟兄如果他受苦了，我自己我这里会疼的，我不可能心安理得的好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在主的身体当中的一份子，这是教会。一个人重生 reborn again 对吧，一个人重生，生下来是一个属灵的 baby， 一个婴孩。弟兄姊妹请想想，有哪一个婴孩生下来可以丢在路边你自生自灭，不在一个家庭当中呵护底下养育底下成长，可能吗？不可能的。你说有孤儿送到孤儿院，孤儿院是他的家，虽然不是最理想的状况，但对他来说孤儿院也是他的家，他一定要有人养育他呵护他才能够成长。在今天基督教界，我们片面的把这个，不管你是说做决志祷告或者是受洗，我们把它当成了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把救恩这件事情有点本来是很宝贵很宝贵的，把它有点庸俗化了，很可惜，造成的结果是在教会当中生了很多很多好多的 baby， 但是呢许许多多都夭亡了，光生不养，有没有啊？太多了，我听到好多弟兄姊妹说带谁做的决志祷告然后人看不见了，有的稍微好一点来到教会受洗，这受洗了，这个我确定我能领到进天堂的门票了某某牧师给我施洗的哟，我这个一定能够进天堂门票了然后人就看不见了。敬礼不是结束，乃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在一个属灵的家里面，这个小 baby 一点一点的长大，崭新的开始。所以我有时候我到外面去，在营会当中或者在宣教的过程当中，短宣的过程当中，在有些教会帮弟兄姊妹施洗，我每一次都给他们，一开始也要讲这个，上这个受洗班真道班，谈到确定他们明白，最后当施洗的时候我也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向着会众来讲，不是这一位冯某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来给这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施洗，是你们这个教会授权给我，让我来为他施洗，让他归入主的身体，就是你们这个教会，你们要为他负责任的，你们都是他的家人，要彼此守望，为他代祷扶持。就没有一个人是凭空就受洗。那你说那个埃提亚波提亚间他没有教会，回去建立教会弟兄姊妹，这更棒。 罗马书六章六到十四节，这不是结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后面您看好多的连词，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我们既从死里复活啊，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的，所以不要容罪啊，这个道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最后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第六章后面这一段讲得很清楚，我们受洗了，与主同埋葬，同复活了，后面啊好多话呢，这个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要致死我们的这个救我救性情，里面很多属世的东西，好多的私欲，要靠着主十字架大能不断的把自己全然的献上，最终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好，我为什么说刚才还留了半句呢？跟着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这次我们把它看全一点，刚才只看到了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感谢赞美主，不错，法老的军兵都淹在红海里面了，你这下追不上来我了，我们现在不再做你的奴仆，不再做罪恶的奴仆了，没有完，他们过了红海到哪里？进入迦南美地吗？啊，我们有个团体叫迦美族，是不是？迦南美地啊，没有进迦南美地，在旷野当中哦。第五节继续讲，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读到这段经文好心痛啊，这鉴戒早就已经写在圣经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主前1446年，3000多年以前，但是你看看教会的历史，我们还在不断的重复这样一个 pattern。 多少人是出了埃及进不了迦南地，多少人以为自己得着了，实在没有得着。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最后一句十三节，感谢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赞美主，说到底还是仰望主，仰望主的信实，仰望主的恩典。最后的最后，和弟兄姊妹要分享一句话，我们今天好像讲了一点的神学，讲点敬礼的意义，什么人要受洗，敬礼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先受洗，受洗归入主的身体成为会员，受洗以后我们再来领圣餐，不要轻忽主的圣礼，这些都讲过以后，复活节马上到了，给大家看一节经文，愿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主耶稣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复活节正好在春天，因为逾越节在春天，但是我们在春天庆祝复活节很美好， 因为春天生机盎然，大地复苏，甚至于慢慢世俗的一些东西也去进入教会，淡化复活节。有时候我们到复活节不去高举十字架了，复活节我们去装饰这个彩蛋啊、兔子这些东西。那你到商场里面是彩蛋、兔子又都出来了。但是您知道为什么用彩蛋啊、用这个兔子来去表征复活节吗？大家晓得吗？这个蛋啊，这个蛋啊，象征生命的孕育，一个新的生命的出来。那为什么是兔子呢？因为兔子在春天的生命繁殖能力非常非常强啊。所以实际上，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与主同埋葬同复活，不仅是参加葬礼，而且参加复活礼，是一个生命的宣告。不死就不能活。耶稣基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的生命，老我埋葬了，新的生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圣餐我们是常常去领的，有的教会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甚至每个礼拜都在领圣餐。最少最少我知道有的教会一年领一次，但是非常的庄重。可是我们的受洗归入主名洗礼浸礼一辈子就一次，绝大部分情况之下，对吧？重新受洗，弟兄说啊，自己的孩子原来在别的教会是受过这个婴儿洗的，但是他也明白等孩子长大以后他自己清楚的信靠主了，让他自己做决定什么时候来再受浸归入主名。感谢赞美主，大部分时间情况之下我们受洗就一次。可是与主的同埋葬同复活是一直持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不断的把我们的老我去钉死，旧性情不断的与主去同埋葬，落在那个地里死了，让我们这个新生命更多的更丰盛的结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果子，福音的果子，为主结出更多更多的子粒来。我们可以一起思想的敬礼的意义，不要轻忽。我们也思想一个受洗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最后，不断经历与主同死同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与您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与主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愿不断的经历更深的如此的契合。我们承认我们的里面像经上所描述的那些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都有。世界的诱惑常常进来，老我的罪性不断又冒出来，但是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信实公义的主，我相信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我们不断回到主的面前，不断的致死我们的自己。我们不是只是学一些神学和教义，增加头脑的知识。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更深的经历你自己。愿主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也愿我们中间若有哪一位已经清楚的相信觉知，他也能够早日受归入主名，与主同埋葬同复活，来受洗成为主身体的一部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